距离台湾2024总统大选投票只剩下不到两个月了，执政的民进党已经推出了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组合赖萧沛。那么台湾的两大在野党，统称蓝营的国民党，还有白色力量之称的民众党，原本已经决议共推一组总统候选人来和民进党竞争，但蓝白合却因为民调统计的争议再现僵局，迟迟未能敲定究竟是谁正谁负。那么蓝白合究竟成局的关键为何？蓝白合对上赖萧沛的胜算究竟有多大？北京对蓝白合抱持怎样的态度？台湾两大在野党未来若筹组联合政府，对台湾的民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蓝白合究竟是能够下架民进党，还是反而可能会上架共产党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再次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谢谢大家，谢谢 王教授。
好，另一位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的专任教授王洪仁教授。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翁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台湾这次总统大选的看法，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下半场我先请教翁吕中教授，大家都要问蓝白合现在究竟要怎么合，究竟是谁正谁负呢？柯文哲跟侯友宜，请教您的观察跟看法。
是的，蓝白合现在在台湾有一句话变成蓝白拖，这个歹戏拖棚的感觉，拖到最后一刻好像才能够到底啊，才能够这个结局明朗。那目前的最新的发展呢，是看起来明天早上可能民众党的柯文哲可能还会再召开记者会来正式回应是不是要跟侯友宜来做合作，跟国民党的侯友宜合作。也就是说蓝白合不是完全的破局，但是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双方的认知真的有不少的差距，而且双方的选民结构也不是完全的一致，所以蓝白合的关键恐怕在于双方到底有没有想要赢，是不是有想要赢的决心。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台湾大概5成5到6成的选民是对于所谓的政党轮替有所期待的，可是这55%到60%呢，基本上现在是平均的分配到了蓝白双方的阵营当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合作，双方没有想打从心底想要胜选，事实上呢，这个打从心心里这个想要胜选都不见得合作之后就能胜选，更何况是分开哦。所以谁正谁负对于一般的选民而言不是很重要，重点是双方到底有没有想赢，想不想合作。当然了，这都在这个政治人物的一念之间，对于侯对于柯来说真的就是一念之间，最后几个小时可能他们要赶快的想一想了，
真的就在一念之间，明天就要一翻两瞪眼了，大家都非常的关注。那么王洪仁教授，刚才这个翁教授也提供了一个民调数据，说可能想要政党轮替的在台湾的民众是不是有超过一半啊，55%？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这个所谓的政治统计学在台湾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像您上半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民调的参考数字，如果赖清德是29%，然后侯友宜有21%，然后柯文哲有26%的话，我们纯粹就是用数学最简单的数学的话，应该是柯文哲和侯友宜合作所谓的蓝白合，在数学上来算，统计上来算是绝对会胜于这个赖萧沛的这个组合，即便是加上了萧美琴给他这个加分的这个部分啊。那您认为就纯粹目前大家台湾的民调数字还有所谓政治统计学来看，蓝白合对上民进党的赖萧沛究竟有没有胜算呢？您的观察和分析。
我觉得在这个政治里面呢，没有绝对的事情哦。而且刚刚主持人呢讲说，这个我们看民调是不是这个加起来就会一定刚好这个国民党的蓝色跟白色力量加起来就会超过40%，那就赢定了哦，那就一定会赢得这个胜选。我觉得这个政治绝对不是用这个数学加总的哈，
是
到结果。因为它加起来可能会减少一些，会流失一些选票，这个当然有很多因素可以去做一个讨论。所以我觉得说一加一本来就不大于，本来就不等于二或大于二，这个在这个政治领域里面它也可能会小于二，那也就是说绝对的它会有很多的各种组合。主要问题是在于说，到底这个蓝白他们最后达成什么样一个协议之后的，到明年1月13号之前的这段时间，会不会双方开始做一些各种不同的辩论，然后呢过程当中有一些化学变化的一些作用，本来呢决定说要下架民进党，或者是说呢 本来认为说要政党轮替的选民，他发觉到说，哎，没有轮替之后可能没有比较好，好，或者说他比较起来，他认为说，其实新的执政党候选人，可能他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的提出新的改革政见等等之类的，不一定，选民其实还会在做观望，甚至会去改变他们原先民调所做出来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东西其实都非常不一定，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
嗯，好的。继续，我想请教翁吕中教授的是，这个北京怎么看这个蓝白合？上半场我们谈了这个北京认为赖萧佩是这个双独组合嘛，但是针对这个蓝白合的这个进展呢，北京却是意外的，就是比较低调，不怎么讲话，都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美国之音是采访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刘国琛呢，他就只说这是茶壶里的风暴，他们蓝营里面蓝白自己的事情。那么习近平都说了，台湾内部的局势变化是不会影响中国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的。嗯，你怎么看北京对蓝白合的看法？还有现在好像台湾是不是外传北京有介入所谓台湾选举，甚至是蓝白合的幕后推手？也想请教翁吕中教授您对这个传言的看法。翁教授，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传言，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哦，所以如果真的有北京介入的话，事实上对于蓝白合也不用选了，因为对于选民来说会是非常负面的观感。所以外界的传言，如果说这件事情属实的话，我想蓝白的合作只会造成更大的反感。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北京了解到，如果有真的介入，或者是如果有真的对蓝白的合作有很正向的评价，其实恐怕是一个反而是造成蓝白合作，或者是对于北京期待的所谓的和平象征的这种阵营呢，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不是普通的打击。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北京现在在过去的几届选举当中应该要学到的是，越是强悍的介入，或者是越是强悍的发言，像是所谓的毒上加毒，其实它并不会带来北京想要期待的效果，相反的，台湾民众可能会用选票来做出相反的决定。我们回到刚刚我们主持人有讲到的所谓的蓝白合有没有胜算了，特别要补充一下，刚王老师讲的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对于赖萧的组合来说，它是一个整合起来的一个团结的象征，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赖萧组合可以凝聚整个民进党的这个基本盘，甚至是一加一等于二，甚至还可以往上堆叠。但是因为蓝白整合呢，过去拖了太久的时间，双方的基层民众已经有互相的怨怼，所以一加一现在一加一顶多等于1.5，接下来的选战如果真的合作了，恐怕要很努力很努力才有可能达到可能 1.6 1.7 往上累积，要跟时间赛跑，而且还要表现诚意。所以我们觉得蓝白的合作呢，恐怕还是要回归到台湾选民到底怎么看北京的意见。基本上对于台湾的选民，我想北京也必须要了解，台湾的选民大概对于北京的意见不太会重视，甚至会有反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在观察台湾选举的时候呢，这些传言看看就好，对于选民的决定影响真的是比较有限的。
嗯，好的。翁教授分析是这个蓝白合一加一可能会小于二啊，不晓得大家怎么看，网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来这个看看你们的看法。那么不过我想请教，也想请教王教授有关于这个北京怎么看蓝白合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尤其是现在这个台湾分析人士也说，这个蓝白合他们在野阵营合作喊出的是要下架民进党嘛，因为共同的这个目标是民进党，希望能够政党轮替。大家说现在究竟蓝白合是下架民进党，还是反而可能会上架共产党呢？就回到刚才的传言，有人说蓝白合的幕后推手其实是中共，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台湾分析人士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王教授，
当然我觉得没有比较确切的证据，我当然是不敢乱说哦，这个背后有这么强的阴谋论，就是说这个蓝白背后有这么阴谋的这个一个布局哈。从这个北京的这个整个大战略里面来讲，我当然没有一个确切证据来讲，我觉得我们观众或者说大家其实很明了，就是说，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或是从北京的逻辑上面来讲的话，他一定会偏好蓝白的候选人胜选，胜过于呢这个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的候选人胜选。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当然有一些原因啊，包括这个蓝白的候选人他们在理念上面比较接近啊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中国原则，然后甚至当然是中国大陆讲说他的九二共识啊。或者说这个他的很多的这个理念，我觉得会比较相近一点哦，对北京来讲比较容易沟通哦，比较容易合作。 但我觉得最主要来讲，就是说，如果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当选的话，对北京的角度来讲，他会是个非常难处理的一个对手哦，因为很多部分都没有办法谈，或者甚至很多东西都必须要重新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成本可能会过大，这个对北京来讲当然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如果说真的是蓝白胜利了，那蓝白合的可预见的是说，双方面北京会开始主动的有很多不管是所谓的释出善意，或者是希望能够开启对话，但是我相信这个有很多东西都必须是假设蓝白合之后的总统候选人当选的话，他们要非常小心的是有很多北京中国共产党他所设立一些前提，到底要不要接受，到底要不要重新跟他们去好好的把这些问题谈清楚，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压力绝对不是来自于对岸，而是会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党内，甚至于来自于台湾社会很多民众对于目前这个两岸关系的认知上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我相信会给他们不少的压力。
嗯，翁教授，其实刚刚王教授谈的蛮好，现在蓝白合最大的压力可能还不见得是来自对岸的中共，是来自于自己内部的阵营，还有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于蓝白合政党轮替的一个期待。现在明天星期三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设下的最后期限了，究竟蓝白合这个成局的关键在哪里？只是谁胜谁负吗？还是说有谁出来可以这个斡旋成局？明天的最后大限之前，真的还有机会看到蓝白合吗？怎么合？我想请教翁教授。
是的，我们觉得刚刚特别提到了，关键就在于这两位的理念之间究竟想不想要赢。其实在这个很多人很一般的这个选举是没有秘诀的，就是票多的赢嘛，所以究竟有没有想要赢这件事情可能是最重的关键。柯文哲或者是侯友宜他们可能除了赢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各自有盘算，但是对于民众党尤其是柯文哲来说呢，他可能要思考的是，如果不合作变成在选举之后民众党成为在野党，掌握了几席的所谓的不分区立委，对于民众党的成长跟民众党未来的在政治上面的影响力跟实力会不会有所阻碍，或者是会不会就此泡沫化，这是柯文哲在心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哦。他想要改变的台湾政治文化，如果是在野党的党主席能不能做到，如果是跟蓝白合作之后在政府当中不论是什么职位，但是是在执政方，会不会有更大的空间，我想这是他心里天人交战的地方。当然他的支持者能不能够因为他的改变而真的把选票就重新的灌注，这也是我刚刚特别提到，以现在蓝白可能互相都有一点不满的情况之下，就算合作也是一加一顶多等于1.5作为基础，需要在过接下来这几个礼拜呢拼命的这个追赶呢，才有可能真的把选票扩大。所以我说现在呢对于整个蓝白的整合来说不是完全的破局，但是确实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一念之间呢，政治还是有的时候在精英的一念之间，如果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大家也不用太过意外，因为这个算计的部分恐怕还是未来的政治舞台跟未来的政治实力。那如果说蓝白真的合作的话呢，也不用觉得好像就一定会赢，因为赖萧的组合确实目前呢，我这个民调数字是非常稳定的。
嗯，好的，感谢翁教授的分析。讲说想不想赢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政治人物的脑筋恐怕比我们想象中要算的东西更多了。翁教授，其实刚才翁教授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蓝白合之后，如果万一是胜选的话，未来可能会组成这个联合政府，这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这个政治的情况。那么朱立伦主席是表示，这样的合作不单是台湾第三波民主，而且未来这个所谓的联合政府也可以让台湾更好。您怎么看这所谓蓝白合它对于台湾民主的意义是什么？未来你怎么看这个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呢？王教授，
我先讲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在野党当然这个蓝色跟白色他们讲说第三波这个什么台湾的第三波民主化，这个我觉得像翁教授都很清楚哦，就讲这个民主化第三波哦，最早就是这个 Samuel Huntington 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所提出来的，他有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我自己去看说到底柯文哲他们讲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是什么，我就简单来讲哦，柯文哲说第一波是1987年到2000年为止哦，这段时间。 1987解严，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这个叫做第一波的台湾民主改革，这个经过26年的时间哦。第二波的民主改革，它是说从2013年前总统李登辉所提出来的这个什么民主改革，打破所谓的内涵，包括打破中央集权啊，落实地方自治，这个算起。第三波，它是从这个所谓的2016年民进党执政之后开始堕落等等之类，它开始来做这个计算。我觉得这个是胡说八道，这个是乱误导民众哦。这个第一波26年，第二波没经过几年，马上就结束到要进入到第三波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选举术，然后它带有误导民众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这是第一点哦。第二个就是说呢，第二个误导民众的方向哦，联合政府这个东西，第一个是合不合宪的问题哦，这个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讨论哦。那就算是柯文哲想要透过实践的方式来达到联合政府的效果，包括不管是学习日本也好，其实日本也不是真的联合政府了，它基本上都一党独大了，或是你要学习德国这样子，我自己上课教欧洲政府与政治，所谓的各种制度有它一定有它的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联合政府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所谓半总统制也有它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这在跟观众说什么？没有哪个制度是完美的，绝对不是像政治人物说的，我们换了一个制度，然后所有事情问题都解决了，它就非常美好的。请问联合政府有没有问题？当然是有问题的啊！你去看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最近这段时间，这个西班牙新的选举，之前的意大利选出来的这个联合政府，其实都产生了很多问题。因为它的这个政府的稳定性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南欧国家，他们的稳定性是非常低的。你看内阁制里面，像英国来讲，它就不是联合内阁，它就是一党独大。那你说它稳定性高不高？稳定性低不低？这个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南欧国家还来的稳定的这个情况。可是这是这个包含它的政治文化，包含它这个政治人物之间，怎么样去维持这个稳定的一些共识等等之类的，所以这跟制度有没有绝对关系？其实并没有。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政治人物想要用这种方式啊，选举术语，好像来回到，我觉得的确有很多的深思讨论的地方。
好的，感谢王教授。继续，我想从两岸关系来请教翁旅中教授。如果我们上半场说北京看这个赖萧佩的话是说这个可能会将台海推向兵凶战，为台海更紧张的话，蓝白河就是这么简单的反面吗？就是说两岸会更和缓，甚至是可以和平繁荣，还是说也有存在的危机？就是蓝白河跟两岸更好之后，是不是有这种被北京更容易渗透的这个危机存在？您怎么展望蓝白河如果胜选之后的两岸关系走向，是不是会跟民进党胜选是截然不同的呢？翁旅中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如果蓝白真的合作，而且真的胜选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象北京可能会对于这个蓝白河组成的政府会比较有善意。我们必须要说，也许会有所谓的蜜月期，也就是北京会先听其言观其行，看看这个所谓的蓝白河究竟是不是如同北京所期待的，一心想要就是合作，所以可以接受所有的条件。刚王老师有特别讲到啊，就说在台湾，以台湾的主流民意来看，事实上现在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或者是两岸关系的这个看法呢，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并没有所谓的幻想要跟中国马上的进行统一，或者是幻想中国大陆一切都是美好的。在这种氛围之下，蓝白合作它就算可能那其中有一些人觉得未来两岸会朝向和平，马上就会大幅的改善关系，但是我必须强调，民众是会表示出反应的。如果蓝白合作的政府真的大幅的调整了所谓的对中的政策，台湾的民意会用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的反感，或者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的担心。过去在马英九总统时代，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哦。所以民众是会扮演的最终的刹车的角色，不用太过的乐观，但是也不用太过的悲观。整体来说呢，两者之间，蓝白河跟所谓的民进党政府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短期的效应的差别，但是长期来说，恐怕还是要回归到究竟台湾的主流民意怎么来看待两岸的关系。究竟台湾的民众是如何的期待未来的方向？以目前的状况来说，维持现状是主流民意，也就是说，就算蓝白合作，真的也不要觉得好像一切就会完全朝向可能是一个中国的方向前进。 恐怕这是如果北京有这样的想法，恐怕是太过乐观。但是同时呢，如果在台湾或者在世界的各国看待蓝白合作的政府会觉得完全朝向中国，我们必须要说，要相信台湾的民主，相信台湾的人民，其实主流民意并不是并不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嗯，好的，感谢翁教授。我们今天谈了这个民进党的赖萧佩哦，还有这个蓝白合，就是国民党的这个侯友宜跟民众党的柯文哲之间究竟要怎么整合，大家好像忘了还有一个这个郭台铭，其实他也是总统参选人哦。请教王教授，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谈那个赖萧佩和蓝白合，现在郭台铭大家都是不是忘记他还会有任何的角色吗？其实我有注意到柯文哲他就在这个蓝白合卡关之后，其实24小时之内就2度和郭台铭会面。你怎么看现在郭台铭在这几个人当中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快跟我们谈一下。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是说，从这个柯文哲开始竞选哦，他一直跟所谓的郭台铭都有这个暧昧关系，都不断的眉来眼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郭台铭的角色一直都没有消失，他一直都存在，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存在而已哦。现在当然大家都盛传说他大概就会弃选了，我觉得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只是说他的弃选并不代表说他并没有影响力或并没有角色，可能在将来竞选过程当中他的资金的支持资源，还有就是说他在不分区名单里面有很多不分区名单里面的安排，其实或多或少已经有郭台铭的这个背后的加持啊，或背后的影子在里面。甚至将来如果真的顺利让蓝白成功，让这个柯文哲当选化，郭台铭可能在这个内阁里面，或者说甚至说他的子弟兵在相关的部会首长里面有任何的角色，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最后一个就是财经方面，我们发现到说最近一次这个柯文哲呢到这个私下跟郭台铭见面呢，他跟对外媒体说他是去跟他讨论关于所谓的经济问题齁或者统计问题齁我觉得稍微透露出一点讯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未来在经贸方面在经济方面郭台铭可能也会扮演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会扮演所谓的这个柯文哲团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翁教授您怎么看郭台铭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角色？他现在是富士康不是被中国查税吗？你认为他会不会退选呢？翁教授，
我觉得他继续选下去的意义不大，但是他现在确实如同主持人跟刚刚王老师所说的，他现在在找一个角色。所谓的找一个角色，就是他并不希望他自己就是默默的摸着鼻子就下台了，他需要一个下台阶。这个角色是什么，就看现在的蓝白双方谁能够提供给他一个更有尊严或者是更漂亮的下台阶。也就是说，像现在的这个柯文哲不断的强调说郭台铭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或者在经济上面可以给台湾未来带来很大的帮助哦。所以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面给他一个未来可能像是 APEC 元首代表啊这样的一个 title， 让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光荣的非常好的一个位置，让他扮演特别的角色。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他要有存在感，对于郭董来说可能是他现在所追求的。至于说蓝白的整合当中，或者是他是能不能够加入进去，或者是他能不能够参选到底，其实他现在恐怕还是要进入一些盘算哦。如果选到底之后变成了所谓的这个蓝白分裂或者是不能胜选的这个罪人，恐怕也不是他所乐见的。所以角色很重要，是不是让他满意，现在是需要一个下台阶的时候。
好，感谢翁教授。我最后剩下最后的时间很快念两位我觉得还蛮值得深思两位网友的评论啊，做一个总结。这个崔红兵他说，台湾不论是谁当政都不会让中国放弃统一的愿景。还有一位网友叫 Pauline， 他说这一场台湾总统大选关乎台湾人和民主制度的命运，台湾民众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我们网友今天现场的一个评论。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今天两位来宾翁吕中教授还有王洪仁教授二位给我们带来台湾总统大选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谢谢王老师。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